好，这里是 Best Time 每日经济早报。上一交易日，道指下跌 0.02%， 标普500下跌 0.25%， 纳指下跌 0.52%， VIX 下跌 0.55%， 美元指数上涨 0.52%。 今天是8月29日，以下是过去24小时 AI 产业链、美股和中美经济相关的重要新闻。一、美国联邦法官丽塔林裁定，五角大楼将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列为供应链风险的做法违法。法官认定，相关措施构成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报复行为，同时侵犯了 Anthropic 依据第五修正案享有的程序权利。此前双方争议的核心是 Anthropic 拒绝允许 Claude 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用于国内大规模监控和自主武器等场景。这项裁决涉及的并不是模型性能，而是前沿模型公司能否进入政府采购市场。政府、国防和金融等高度监管行业是前沿模型公司价值较高的企业客户来源。如果模型公司因为坚持特定安全边界而失去政府采购资格，其治理原则就可能直接转化为商业限制和估值折价。本次裁决至少暂时降低了 Anthropic 面临的这项风险。这起案件也提出了一个此前尚未得到充分司法检验的问题。前沿模型实验室不仅需要说明模型可以完成哪些任务，还需要决定公司拒绝哪些用途，以及政府能否因为供应商设置使用边界而对其进行惩罚。Anthropic 目前仍有另一宗相关诉讼尚未裁决，因此围绕其政府采购资格和模型使用限制的法律争议还没有完全结束。二、腾讯8月28日发布开放模型 HeyY4 预览版，面向软件工程、研究和金融分析等任务。该模型采用混合专家架构，总参数约7700亿，但处理单次文本请求时只激活约490亿参数。腾讯还计划把 HeyY4 整合进 CodeBuddy 和 WorkBuddy 等产品，将模型能力接入编程和企业工作流程。这套设计的关键结构是总参数规模与单次请求实际激活参数之间存在明显差距。前沿模型竞争已不只是扩大总参数量，还包括在维持模型能力的同时减少每次推理所需调用的参数和算力。如果混合专家架构能够保持输出质量，较低的激活参数规模就有可能降低每个 token 对应的推理成本。HeyY4 的发布也显示，中国大模型厂商正在从单独提供聊天机器人转向开放模型、企业工作流以及编程和研究智能体相结合的产品路径。不过，模型目前仍是预览版本，实际表现还需要第三方基准测试、真实环境下的推理速度和上下文稳定性来检验。CodeBuddy 和 WorkBuddy 的整合能否进一步形成商业付费，也尚待后续产品运行情况确认，不能只依据腾讯内部测试判断模型的竞争力。三、Blue Owl 管理的基金8月28日宣布，为算力和数据中心运营商 IREN 安排24亿美元人工智能设备融资，融资由12亿美元高级担保定期贷款和12亿美元高级担保票据组成，资金将用于采购英伟达 Blackwell Ultra 系统，并部署在 IREN 位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 Mackenzie 数据中心园区。款项不会一次性全部发放，而是随着硬件交付和投入运行分批提取。这笔交易把 GPU 及相关计算设备作为核心抵押资产，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引入了更标准化的设备融资结构。此前，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主要依靠企业自身资产负债表、普通公司债和云服务客户预付款。此次安排则允许私募信贷和长期资本直接进入算力设备资产，并按照设备交付进度提供资金。这种融资方式可以降低算力运营商扩张时对股权融资的依赖，但并没有消除风险。GPU 更新速度较快，如果客户合同期限短于债务期限，设备出租率下降，或者新一代芯片推出后旧设备的租赁价格迅速下滑， GPU 残值风险就会更直接地转移给贷款人和资产持有人。IREN 表示，其全球数据中心开发管线超过5吉瓦， Blue Owl 则把这项融资称为可以复制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融资模板。如果类似结构继续扩散，衡量算力运营商时需要同时考虑债务成本、客户信用质量、设备残值以及客户合同期限与债务期限是否匹配。融资消息公布后， IREN 周五股价仍下跌约 13%。 公司正从比特币挖矿转向人工智能云业务，仍需持续采购 GPU 建设机房，并承担较高融资成本。 市场没有仅凭24亿美元融资和大规模算力合同预期提高估值，反映公开市场正在进一步核算人工智能收入需要投入多少资本，以及融资成本会对最终利润形成多大约束。四，澳大利亚数据中心公司 NextDC 公布，截至今年6月的财年收入增长 16%， 基础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增长 15%， 公司实现扭亏为盈。不过，业务规模和利润改善并未带来资源效率同步提升，其水资源使用效率从每千瓦时 2.25 升升至 2.40 升，电力使用效率指标从 1.44 升至 1.49， 两项指标均连续第三年恶化。这组数据说明，数据中心规模扩大并不会自动改善用水和用电效率。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扩张所面对的限制也不只是服务器和芯片供应，居民电价、水资源分配、电网接入和土地使用之间的冲突正在成为各国数据中心项目面临的现实约束。澳大利亚已经讨论要求新建数据中心自行建设新增可再生能源，而不是直接从现有电网获取全部所需电力。因此，数据中心企业宣布的开发规模不能直接等同于最终可供应的人工智能算力。一个项目能否形成稳定供给，还取决于其中多少容量已经获得电力，多少完成并网，多少能够满足用水和环保要求，以及多少最终建成并进入持续运营。NextDC 在盈利改善的同时，出现资源效率连续恶化，体现了大规模数据中心建设在商业增长之外仍需承担的电力、水资源和政策限制。五， Marvel 周五盘中一度下跌超过 8%， 尽管公司的人工智能业务预期和与谷歌的长期合作规模仍然强劲， Marvel 预计2027财年收入将增长约 45%， 2028财年收入约为180亿美元。其与谷歌在定制人工智能芯片方面的合作，理论上到2033财年最多可贡献约1200亿美元收入。市场担忧主要集中在收入兑现时间，而不是订单总规模。首席执行官马特·墨菲表示，谷歌相关收入要到2029财年才会变得更加显著。分析师同时认为，谷歌业务带来的部分增量可能已经包含在公司此前给出的2027和2028财年指引中，因此长期合同规模不能全部视为现有预测之外的新增收入。这次市场反应显示，巨额人工智能合同总额与近期财务贡献之间正在被更明确的区分。资本市场开始核算订单何时进入收入，何时进入每股收益，以及供应商未履行合同需要提前投入多少资本。即使谷歌、Meta 和微软开发自研芯片，继续为 Marvel、博通及其他 ASIC 供应商提供长期业务机会，订单标题本身也不能说明近期利润水平、收入确认节奏、前期资本开支和毛利率正在成为判断此类合同实际财务影响时不可缺少的条件。六，中国存储芯片厂商长兴存储公布上市后首份半年报，公司上半年收入为150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73.6%，净利润为776亿元，而去年同期亏损23亿元。公司同时判断，全球 DRAM 短缺在2026年下半年仍将持续，并表示已经向客户提供 LPDDR6 样品。业绩变化显示，人工智能带来的存储需求并不限于高带宽内存、服务器 DRAM、低功耗内存、企业级固态硬盘以及其他数据中心存储产品，也受到人工智能计算需求扩张和存储价格上升的推动。长兴存储收入和利润大幅增长，意味着中国 DRAM 厂商已开始更直接地进入本轮人工智能存储需求周期。不过，当前的高利润也会刺激行业增加供给。长兴存储、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均可能扩大产能。因此，人工智能需要更多内存，并不代表现有供需紧张状态能够持续不变。后续风险在于新增产能形成的速度是否开始超过需求增长。一旦扩产速度加快，短缺缓解或产品价格回落，当前由供需紧张带来的高利润水平可能受到影响。七，摩根大通私人银行8月28日指出，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相关债务发行规模已经超过2200亿美元，是去年全年总额的两倍以上。同期，美国公司债发行总额约为1.6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接近27%。该机构估计，到今年年底，人工智能相关发行量可能达到美国富硒国债发行规模的一半左右。 这一融资规模说明，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已经大到足以影响长期债券市场的资金供需。过去衡量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扩张，主要观察 GPU 采购和数据中心建设需求。随着企业越来越多的使用长期债务支持项目，还需要同时考虑十年期和三十年期融资成本。数据中心的回报来自较长周期的现金流，利率变化会直接影响这些未来现金流的折现价值和项目融资负担。8月28日，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在杰克逊霍尔继续保持偏鹰立场。当天标普500指数下跌 0.25%，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0.52%。 现有信息并未显示人工智能需求明显恶化，但利率维持在较高水平会增加远期人工智能利润的折现压力。对于使用较高杠杆扩张的算力云公司和数据中心资产，债务融资成本上升的影响会更加直接。人工智能产业的共同变量因此不再只有芯片供应和客户订单，还包括这些项目能否以可承受的长期资本成本完成建设并产生现金流。八，风险投资机构 Andreessen Horowitz 在8月28日宣布募集11亿美元的 Machine Age Fund， 基金投资范围包括人工智能芯片、内存、网络设备、存储、数据中心、机器人、家用人工智能设备以及冷却、电力和其他基础设施环节。该机构过去较有代表性的投资方法主要围绕软件的规模效应，而此次设立专项基金显示其正在把更多资金配置到人工智能产业的物理基础设施。 Andreessen Horowitz 披露，硬件创业公司已经占其近年项目流量的 20% 以上，基金覆盖范围也不仅限于计算芯片，而是延伸到承载和连接算力所需的内存、网络、存储、电力与散热系统。这项资金配置反映出人工智能建设面对的限制正在向物理世界下沉。即使一家公司不直接训练模型，只要能够解决内存带宽、网络互联、电力供应、冷却、变压器、机器人执行器或数据中心建设效率等问题，也可能进入专项基金的投资范围。不过这仍是一项新募集基金及其投资方向，资金最终如何分配、具体项目何时落地以及硬件项目较长的建设和回报周期如何影响基金收益，还需要以后续实际投资为准。以上是8月29日的8条重要新闻，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欢迎关注并分享给需要的人，我们明天见。